乔行俭，字寿鹏，婺州东阳人，在吕祖谦门下学习，考中绍熙四年进士，历任通州知州，调陈上报有利于民生的事务，担任主管户部价格，被赵氏管职，任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，升任秘书郎，任淮西转运判官，加兴府知府，改任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点刑狱，提举长平。上奏说金国必定灭亡，中原王朝应当静观其变。于是调陈上奏边防四件事，恰逢晋城中有主张开战的军队，于是出征，金人因此攻破齐州、黄州，调任浙西提点刑狱兼镇江府知府，升任起居郎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，不久升任宗正少卿、秘书监、代理工部侍郎，都兼任原有职务。李宗即位，乔行俭写信给丞相史弥远，请求皇帝效法孝宗实行三年之丧，应照上书说颁布求贤、求言两道诏书，如果真能坚守初衷，深入谋求实际效益，那么人才就会振奋而治国根本确立，国威张扬而奸邪消除。我私下观察进来的事情似乎并非如此，从侍从到郎官共有多少人，从监司到郡守共有多少人，如今他们所举荐的贤能才识之士又不知有多少人，陛下大概也曾选取其中一两人想要召用他们了。凡是内外大小臣子密封奏章呈上，有的直率，有的委婉，有的急切，有的空泛，无所不有，陛下也曾选取其中一两条加以施行并予以褒奖了。但天下人始终怀疑陛下只是做表面文章，因为所召用的人不是长期没有做官意愿绝不肯来的人，就是年已衰老绝不可来的人罢了。那些风骨节操一向显著、持政不阿、廉洁有操守、遇事不屈的人，论剑虽然很多，但从未被收拾召用，所施行褒奖的往往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，无关治乱，粗略陈述古今，不至于触犯忌讳，然后才采纳以显示我有听受之意。这其中难道没有深谋远虑、超越众人、忠言至计、有补胜听的人吗？从未听说采纳并任用他们。从陛下登基至今，朝堂上的俊彦持节的大臣，有因论列而去职的，有因自己请求而回家的，这些人有的因职业有声誉，有的因言语有表现，天下人不知道他们获罪的原因，只看到他们被闲置投散，呼来呼去，甚至被废罢而削职，被削夺而流放，都认为陛下贬斥疏远善事，厌恶直言，离去的人因此得到名声，朝廷却因此招致诽谤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贤路应当广而不应当窄，言路应当开而不应当塞，治乱安危无不由此。又说敬重天命，伸张士气，当时皇帝移居清晏殿，乔行俭上奏希望更加敬畏谨慎，并且说群贤正聚集，希望不要因己王议论的异同导致涣散。升兼侍读、兼国子祭酒、吏部侍郎、代理礼部尚书、代理刑部尚书，拜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，进签书枢密院士。太后去世，尚书说从前陛下在内廷的举动都有秉承，小人即使有蛊惑甘求之心，还有所忌惮而不敢发作，如今怎能保证小人不萌生此心？陛下又怎能保证圣心不稍微放纵？陛下作为天下君主，应当努力建立皇籍，一切遵循大公，不应私自迎合小人而被其所误。所有做这些事的都是外戚肺腑之亲，尽袭贵姓之臣，奔走使令之辈，对外索取财货，对内败坏纲纪，对上蒙蔽人君的聪明，招来天下的怨谤，对下扰乱官府的公道，混淆民间的曲直，放纵而不制止，其趋势必然导致假借采听之言而伤害善良，捏造众人的赞誉而提拔奸邪，借那中孝情之意而施展其阴险巧佞的奸谋，日积月累，气势更加嚣张，人主的威权将被其窃弄而不自知。陛下穿着丧服，更应当警戒，宫廷之间既无所言淡，嫔妃侍女又比从前众多，在春秋鼎盛之年处于声色异动之地，万一不能自制，必定对圣德大有亏损，希望陛下常加警戒自省。又论火灾求言，请求选取其中切要的交付外廷施行。又论许国不应当改换文官资历， 其应当顾虑的有五条。郑损不应当统帅蜀地。又说，石清这个人以官职而论是国家的节度使，以身份而论是边疆的大将，一旦突然被李全杀害，一定是怀疑他终究会为我所用，担心变生肘腋，所以先在他未发之时驱除他。我私下认为军中必有愤激私愤之人，不如趁势就淮阴义军提拔其中杰出者来统帅该军，然后明确指认杀害石清者的姓名，让他们诛杀，对石清加以赠续的恩典，那么其势力自然分化，而我们可借此来制约他们，这样就能挫败其艰辛而保存大局。不然跋扈者专杀而不敢诛伐，有功者被杀害而不敢申诉，他们知道朝廷一味用柔道而不失微断，怎能保证不互相效仿？那么应当顾虑的就不止李全一人了。又说，山阳百姓流散，财物耗尽，不是凶贼久安之地，应当日夜考虑其嚣张的计划。扬州城坚势壮，足以坐之全淮，这些人未必没有窥伺之心，如果被他们攻入，那么淮东都不再为我所有，不可不预先考虑。又请求屯驻重兵于海道，对内作为吴越的屏障，对外作为南北的界限。又论李全围攻泰州，剿除的军队如今不可停止，此贼气貌并不超过常人，未必有长远深谋，只是剽悍勇绝，能在其党中称雄罢了。况且他守四周西城就丢失西城，守下邳就丢失下邳，守清社就丢失清社，后来又投降北方，这不过是败军之将。十年之内，从白丁升至三姑，功劳微薄而回报丰厚，反而被义忘恩，这是天理人情所共愤，希望决意施行。后来都如乔行俭所料，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。当时商议收复三京，乔行俭在告假中上书说，巴陵有可朝拜之路，中原有可收复之机，以大有作为的资质，应当有可为之机，那么事情的成功固然可以坐而测定。我不担忧出师无功，而担忧势力不可持续，有功而至于不可持续，那么忧虑才开始深重。自古英明的君主必定先治理内部，而后治理外部。陛下看今日的内部治理已经完成了呢，还是没有完成？从前未揽权之前弊病有多少，如今亲政之后已经更新的有多少？想要任用君子，但其志未尽深；想要去除小人，但其心未尽急。尚有励精更始之意，而士大夫中苟且不认责者依然如故。朝廷有禁止贿赂、戒除贪墨的命令，而州县中贪赃不知满足者依然自如。想要推行纸币，则外郡的新券即使低价也卖不出去；想要平定物价，则京师的百货与原来价格无异。纲纪法度多颓废松弛而未彰，赏刑号令都被轻视而不严肃，这些都是陛下国内的臣子尚且命令而不服从，推动而不响应，想要开合乾坤，统一天下，制服奸雄，击败戎狄，怎能完全如我之意？这是我所忧虑的第一点。自古帝王想要使用其百姓，必先得民心以为根本，数十年来上下都怀利以相接，而不知有所畏意，百姓正对首令不满，紧急时期有笑死不去之人，士卒不爱护其将校，临阵岂有奋勇直前之势？积怨含愤，平日积蓄，见难则避，遇敌则奔，唯利是图，哪顾其他？人心如此，陛下未曾有转移固结的办法，就想要驱赶他们北向，从事于封敌，忠义之心从何而生？况且境内百姓受困于州县贪客，受困于世家兼并，饥寒之民常想乘机报复，察言之寇常想伺机窃发，萧墙之忧令人担心。万一兵心于外，被强敌牵制而不得休止，内地的盗贼又像江、闽、东浙那样的事，将怎么办？百姓罪于而不可忽视，内郡武备单弱，是百姓一向轻视的。往时将、闽、东浙的寇盗都借边兵来制服，如今这些人多窜伏山谷，窥伺田园，他们知道朝廷正有事于北方，其势不能顾及，怎能不又萌生艰辛？这是我所忧虑的第二点。自古英明君主规划恢复进取，必须选将练兵，风才足时，然后举事。如今边面辽阔，出师不止一条路，陛下的将领 足当一面者有几人？勇敢而能战斗者有几人？明智而善于谋划者有几人？非屈指可得二三十人，恐怕不足以攻屈迟。陛下的士兵能战者有几万？分道赴京，落者有几万？留屯而守怀，乡者有几万？非岸籍可得二三十万，恐怕不足以从事进取。假使说率臣威望速助，以义气招来，以功赏积劝，从行伍中推选即可为将，接纳将父即可为兵，我实在不知钱粮从何而出。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千里运粮，士兵有饥色。如今运粮连日不止，至于累月，累月不止，至于累年，不知累计几千金，然后可以供应其费用。如今百姓多空劫之家，州县多赤贫之库，大军一动，其费用多端，将拿什么来供给？如今陛下不爱惜金币以应付边臣的要求，可一而不可再，可再而不可三，再三之后兵势未已，想要中途停止则前功尽弃，想要勉强则无力量，国库已不足，百姓也承受不了，我恐怕北方未可图，而南方已先骚动了。中原被蹂躏之后到处空旷，即使东南有米可运，但道路辽远，怎能免于缺乏断绝？从淮河前进，即使有河渠可通，怎无盗贼劫取之患？从襄阳前进，必须背负二十钟才能运到一担，也恐怕未必能到达。如果驻军千里之外，粮道不济，当此之时，孙子吴起为谋主，韩信、彭越为兵帅，也恐怕没有办法。他日运粮不济，进退不能，必定劳胜率，这是我所忧虑的第三点。希望陛下坚持圣意，订立国策，以杜绝纷纷之说。没有被采纳，进知枢密院事。当时商议御前检阅未能实行，反而突然大规模裁汰，殿前四军哗变，为此罢免主帅，罢免都司官，发皇榜抚慰，士兵更加喧哗。乔行检上报，诛杀为首二十余人，众人于是平息。不久拜右丞相，说三京败退之余，情况与前不同，只应进一步修备战守之备。襄阳失守，请紧急收复。有人又陈进取之计，乔行检上奏，如今内外事事可忧，而不可视者有七条。言辞恳切，军队得以不出征。端平三年九月，在明堂祭祀，大雷雨。乔行俭与郑清之一同被策免。离去之后，唯独急召乔行俭回京，留下他拜左丞相。援引韩琦旧例，请求将边防采用分别委托三位执政，请求修纂中兴五朝国史。十次上章请求退休。嘉熙三年，拜平章军国重事，封肃国公。常以上游重地为念，请求设置节度宣抚使，提兵戍守夔州。边是稍宁，又告老，奏章上了十八次。四年，加少师，保宁军节度使，李全冠使，封鲁国公。淳佑元年二月，在家中去世，年八十六。赠太师，谥文惠。乔行俭立誓老成，识量宏远，居官无所不言，喜欢推荐世人，多智显达。至于举荐前时，吴如愚又都是当时的隐逸贤者。所著有《周礼总说》《孔山文集》。范仲，字仲和，是婺州兰溪人。嘉定二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官职，调任武学博士，天岔通判太平州，担任徽州知州，被召到朝廷，升任刑部郎官，又升任上右郎官，兼从政殿说书。进宫回答皇帝提问，皇帝说仁宗时期事情很多。范仲回答说，仁宗起初虽然事情多，却因为忧虑勤勉而达到天下大治。徽宗起初虽然没有事情，遗留的祸患却延续到今天。皇帝很高兴，不久升任吏部郎中兼说书，又升任秘书少监、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被授予起居郎兼祭酒，代理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、实录同修传，升任兵部侍郎兼给事中，代理兵部尚书兼侍讲，不久兼侍读。嘉熙三年，被授予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嘉熙四年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淳佑元年，请求回乡，皇帝没答应。淳佑四年，担任知枢密院士、 请求回乡。淳佑五年，特授左丞相兼枢密使，封为东阳郡公，再次请求回乡，皇帝没答应。淳佑六年，再次请求，皇帝答应了。嘉授观文殿大学士，李全冠使兼侍读，他推辞没有接受，以保全晚节，于是担任提举洞霄公。淳佑九年正月去世。范仲担任宰相，正直清廉，遵守法度，非常爱惜名位和器物，虽然没有显赫的功绩可以称道，但清高的品德和宽宏的气量与杜范、李宗勉齐名，追赠少师，谥号文素。他所写的书有《礼记解》。尤四，字景仁，是吏录提点刑狱尤仲洪的儿子。嘉定十四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官职，担任大理寺职，升任大理寺丞，升任太常丞兼代理兵部郎官，升任秘书丞兼代理考功郎中，直秘阁回路转运判官，调任铜川提点刑狱兼提举长平，请求为田西峰赠谥号，皇帝同意了。升任军器监、宗正少卿兼代理枢密都成职，暂时兼任代理礼部侍郎兼侍讲、代理礼部侍郎。在明堂举行祭祀时，由四上书说，想要尽到侍奉上天的礼节，应当尽到敬畏上天的心意。心中存有敬畏，那么正事就一定恰当适宜，言论行动一定合乎道理，雨露雷霆一定遵循时序，华夏和四夷一定各安其生。兼任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传、代理礼部尚书兼侍读。进言说，军队赏赐冒名泛滥，请求建立发给诰命的制度，奏报功劳的人填写真正的任命书交付给他，等他从军十年，另外能够立功升到统领以上，才允许从所属部门保名申报朝廷，立名发给诰命，那么冒名泛滥的现象就能革除，有功劳的人就能受到鼓励。升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、兼修国史、实录院修撰、代理工部侍郎，充任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兼给事中。升任吏部尚书，入宫侍奉讲席。皇帝问，唐太宗贞观年间治理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快？由此回答说，人主一个念头的强烈，足以旋转乾坤。有人说，霸业图谋快而王道迟慢，不知道一旦归心于人，一个月就可以成功，王道何尝不快速？念头如果有一时间的间断，就无法挽回天下的大事。至于忧虑勤勉，已经深切地系在陛下的心中，但辅佐治理的人不得力，又凭什么来宣扬九重的实证呢？于是选取唐太宗的事例来陈述，并且说，唐太宗容易产生骄傲之心，渐渐不能保持到底，仅仅止于贞观之治。陛下继位十五年，艰难危险的局势更加严重，回顾唐太宗治理的效果迅速，相差竟然如此之大。想来是清静如生，并听从劝谏，敬畏谨慎的约束自身，不如贞观时期那样超卓吧。节省用度以达到爱民，选拔廉洁的官吏共同治理，不如贞观时期那样切实吧。希望陛下更加留意圣心。嘉熙三年正月，被授予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，封为南充县伯。八月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嘉熙四年闰月，担任知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。淳佑四年，担任提举万寿官兼侍读，仍保留奉朝请，被任命为知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，晋爵为郡公。淳佑五年，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。十次上奏章，请求回乡，皇帝没答应。淳佑七年，特授观文殿大学士、礼全官使兼侍读，晋爵为国公。淳佑十一年，转任两官退休，去世。特赠少师。赵奎，字南仲，是京湖制治使赵方的儿子。刚出生时，有人梦见南岳神降临他家。赵方在襄阳，命令赵奎专门负责督促饮食供养的事务。他与哥哥赵范都有志于功业，赵方器重他们，聘请郑清之、全子才做他们的老师，又让他们跟从南康李凡学习有用的学问。每次听到警报，赵奎和各位将领一起出战，遇到敌人就深入死战，各位将领唯恐失去制治使的儿子，拼死救援他，多次因此获胜。一天，赵方赏赐将士，恩赏不能酬劳，军队想要哗变。赵奎当时十二三岁，察觉到了，急忙喊道，这是朝廷赏赐的，本司另外有赏赐。军心靠这一句话而定，人们佩服他的机警。嘉定十年，金将高齐， 巫蛊论庆寿侵犯襄阳，包围枣阳。当时边境烽火已经熄灭很久，金兵突然到来，人心震惊恐惧。赵方率领赵范、赵奎前往作战，打败并赶走了他们。嘉定十三年，赵方派遣赵奎和都统护在兴攻打金人，到达高头。高头是金人必定防守的地方，金人派出强劲部队拒战，赵奎率领先锋奋勇攻击，护在兴随后进军歼灭了他们。第二天进驻邓州，金人凭借比和抵抗。赵奎指挥军队进攻，杨毅等将领相继赶到，金兵也大规模出战会战，被彻底打败，俘虏斩杀以及投降的将近两万人，俘获万户以下十多人，夺得战马八百匹，追击败兵，直到城下才返回。嘉定十四年，金人侵犯齐州，赵奎和赵范攻打唐州、邓州。赵方命令他们说，不打败敌人，不要来见我。三月丁亥日，到达唐州，逼近城下布阵。金大将阿海领兵出战，赵奎率领精锐骑兵迎敌，护在兴跟随他，大获全胜，斩杀一万多人。金人关门不出。当时金人攻陷齐州的人到了很久，几十名骑兵出现在山顶，赵奎率领杨大成用十四名骑兵追击他们。金兵逐渐增加到几百人，赵奎奋力作战，连败他们，但金人步兵骑兵大量集结。恰逢赵范、护在兴的军队会合交战，到半夜才停止。庚寅日，官军分成两阵，赵范率领左翼，护在兴率领右翼，赵奎率领精锐骑兵左右策应。金人背靠山也分成两阵相对抗，却不先行动。赵范说，金人必定再次图谋夜战，侥幸取胜，于是预备大鼓，命令军中听到叠鼓声才行动，如果敌人没到五十步以内，就擅自行动的斩首。不久，金兵稍稍下山，护在兴突然冲击，果然被敌人利用，于是逼近赵范的军队。赵范擂响叠鼓，指挥军队突击战斗，赵奎随后进军歼灭金兵几千人。敌人合力攻击护在兴，赵奎率领土豪祝文卫等用精锐骑兵横向冲击，金人尸体一个接一个。又相持到半夜，金人虽然收敛，但阵势依旧。赵范、赵奎急忙召集将校，挑选几千名敢死士兵，黎明时分四面奋勇攻击，呐喊声震动山谷。金人逃跑，乘胜追击，斩首几千级，副统军丢下武器投降，救出被掳掠的男女一万多人，缴获的辎重器械堆积如山。赵奎被捕受乘务郎，知枣阳军，赵范被任命为安抚司内机。赵方去世，嘉定十五年，赵奎被起复为直秘阁，通判泸州，升任大理司职、淮西安抚参议官。嘉定十七年，李全前往青州、淮东治治时，许国发文书召赵奎商议军事。赵奎到后说，军后想要图谋贼人，却坐在贼人的陷阱中，后悔已经来不及，只有加强帐前兵力，还足以制服他们。许国说，兵力不能集中，集中了也不精锐，怎么办？赵奎说，我请求检视两路的军队，区分他们的精锐，军后留下三万人作为帐前军队，贼人就不敢动了。许国说，不如集结淮地的军队来检阅，而您来监督，既足以显示军威，又可以挑选精锐。赵奎说，有军队的郡县必定处在要冲，守将怎能倾巢而出听从制治使的命令呢？他们必定会在朝廷上力争，分流军队自卫，一旦得到朝廷的命令，必定藏匿强壮士兵，派遣老弱来充数。本来想要挑选精锐，恰恰得到疲弱，本来想显示军威，恰恰显示单薄虚弱，只会开启敌人的野心。许国不听从，最终失败。宝庆元年，赵范担任扬州知州，请求调拨赵奎率领强勇雄边军五千人驻扎宝应，防备贼人。赵奎在泸州多次花费私钱召集各位将领踢球射箭，与制治使曾世忠不和，赵奎离开了。言官认为他擅自行动，于是让他领取辞禄。宝庆三年，被启用为江左监丞。绍定元年，出任滁州知州。绍定二年，李全将要进入浙西购买粮食，实际上是想窥视京畿地区。当初李全献俘时，朝廷授予他节钺，赵奎预料他必定叛乱，于是上书丞相史弥远说，这个贼人如果只是得到粮食，尚且不宜让他轻易到达内地， 更何况他包藏祸心，不只是购买粮食。如果不狠狠遏制他的苗头，那么从此他就会肆意横行，无所忌惮。这就是所说的引刀入室，恐怕京畿地区有不可禁言的忧虑。到达滁州，因为这个地方正当贼人冲击的要冲，又和金人接近，实际上是两淮的门户，于是修缮城墙，深挖护城河，整军精武毫不松懈，命令秦喜守卫清平，赵必胜守卫万山，以壮大形势。赵奎母亲生病，他请假探望照顾，没有获准，就割下大腿肉混在药里寄给母亲。母亲去世，赵奎请求解除官职，皇帝没答应，不得已在族哭之后又回任理事。李全造船更加紧迫，赵奎又写信给史密远说，李全既然攻破盐城，反而声称陈知县自己弃城，大概是想欺骗朝廷来延缓讨伐罪人的军队，使他能够一心一意修理船舰，制造器械，窥探诚意，或者直接渡海来攻击复兴。他的奸谋明如关火。我自从听说盐城失守，日夜伸长脖子等待智帅的部署，如今却听说派遣王杰进入盐城向逆贼哀求，我又听说派遣两名小吏进入山阳向贼父请求命令。堂堂的制治司，这样的举措难道不堕入贼人的计谋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被外夷耻笑吗？又听说张国明此前离开山阳，已经知道贼人将要发动盐城的军队，现在如果听信张国明的话再放宽处理，那么从此人心涣散，万事瓦解，国家的忧患就不可禁言了。我不是想要张大其事挑起事端，李全绝不是忠臣，不是孝子。丞相如果听从我的话，幡然改变主意，发兵讨伐叛逆，那么岂只是可以强国世安社稷，我父子世代受国恩也差不多能报答万分之一。假使丞相不听我的话，不发兵讨贼，那么岂只是不可以强国世安社稷，而我也将不知道死在哪里，不再能报答君乡的恩情了。一安一危，一治一乱，只在于朝廷讨伐叛逆与不讨伐罢了。淮东安定，那么江南安定，江南安定，那么社稷安定，社稷安定，那么丞相安定，丞相安定，那么凡是国家的臣子，丞相的门人弟子，没有不安定的了。又向朝廷进言说，我父子兄弟世代受国恩，每次看到外夷盗贼侵犯欺侮国家，未尝不被忠义愤激，如今大逆不道，藐视朝廷，辜负君相卵义之恩的，没有人比得上李全。此前他叛逆未明显，还可以说，如今已经攻破城邑，毫无忌惮，如果朝廷再容忍下去，那么将凭什么治理国家？希望陛下特发纲断，称他为贼，即日命将派兵水陆并进，诛杀这个逆贼，以安定社稷，以保护百姓。我虽然不才，愿意以身许国，如果不然，请求将我早日处分，以安定边境，以便于国事。史弥远仍然不想兴兵讨伐，参知政事郑清之赞成决断，于是加给赵奎执保张阁，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。赵范约定日期约赵奎，赵奎率领雄胜、宁淮、武定、强勇步兵骑兵14000人，命令王建、护兵、胡显等率领，以赵奎兼参议官。胡显是胡颖的哥哥，权力过人，赵方在襄阳时每次出兵必定让胡显和赵奎各领精锐分道赴战，摧坚陷阵，聚散离合，面前没有强劲的敌人，因公关制简叫太尉。不久李全攻打扬州东门，赵奎亲自出城搏战，贼将张友在城门呼喊请赵奎出来，等到出来，李全在阁豪立马互相慰问辛苦，左右响射李全，赵奎阻止他们，问李全来干什么。李全说，朝廷动不动就猜疑，如今又断绝我的粮饷，我不是背叛，只是要钱粮罢了。赵奎说，朝廷资助你钱粮，宠幸给你官职，已经不少了，把你当作忠臣孝子，你却反而割功献诚意，朝廷怎能不断绝你的钱粮？你说不是背叛，是欺骗人，还是欺骗天？严厉责备的话很多，李全无话可答，弯弓搭箭向着赵奎而去，于是多次交战都获胜。绍定四年正月壬寅日，终于杀死李全。事情见李全传。升赵奎为福州观察使，左骁卫上将军，赵奎推辞不接受。八月被召到枢密院秉议，授予保张阁待制，枢密副都承旨， 依旧只仍免去起复，不久升任兵部侍郎。绍定六年十一月，皇帝下诏任命赵奎为淮东制置使兼扬州知州。赵奎入朝应对，皇帝说，你们父子兄弟为国家效力很多，你在战场上又能身先士卒，舍身报国，这尤其是文臣难以做到的，我非常赞赏你。赵奎叩头谢恩说，臣下不才，忠孝的道理曾受教于君子，世代蒙受国恩，应当献出生命来报答陛下。端平元年，朝廷商议收复三京，赵奎上书请求出战，于是被任命为全兵部尚书、泾河制置使、知应天府、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。当时正值盛夏行军，汴河堤坝决口，雨水泛滥，粮草运输跟不上，所收复的州郡都是空城，没有兵力和粮草可以依靠。不久，蒙古军南下，渡过黄河，打开水闸，宋兵很多被淹死，于是溃败而归。赵范上表弹劾赵奎，皇帝下诏将赵奎与全子才各降一级官职，授予赵奎兵部侍郎、淮东制置使，将治所迁往四州。嘉熙元年，赵奎以保张阁学士的身份任扬州知州，依旧担任制置使。嘉熙二年，因救援安丰的胜利，上奏后被任命为刑部尚书，晋升端明殿学士，特别给予执政的待遇，又兼任本路屯田使。赵奎前后在扬州任职八年，开垦田地，整治军队，边防更加整饬。淳佑二年，晋升大学士，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改任福州知州。淳佑三年，赵奎安葬母亲，请求追服三年丧妻，朝廷不允。赵奎上书说，遗忠为孝是臣子的通义，教孝求忠是君父的至仁，忠孝同源，并行不悖。所以说，忠臣用来侍奉君主，孝子用来侍奉双亲，其根本是一样的。臣下不才，谨慎遵循，唯恐先有失坠。往年愧受职任，身在行伍，与兄弟一起身先士卒，冒万死而不顾，舍身平定祸难，效命守土，这是以孝事君的扩充。陛下彰显宣扬，忧宠恩宠，使为人子者感恩，为人父母者知道劝勉。臣下先前在扶桑期间，被命起家，免从权宜之志，先国家之急，而后清桑。如今已离职去官，已经追服丧礼，居住如墓，请求遵从常规制度，又不允许。再次上书说，臣下昔日奉诏讨逆，正逢家难，在哀痛之中，受命奔走之事，一笑为忠，不敢推辞。这是臣曾经先国家之急，而尽臣子之意。亲恩未报，逐渐超过十二年，吃稻米穿锦衣，抚养之间更加惭愧。况且臣已经追行丧服之制，伸张居丧之哀，被土成坟，倚靠炉木等待终老，丧事有进无退，本来就不应几个月就除服。于是朝廷命他提举洞霄宫，他没有接受。淳佑四年，赵奎被授予同知枢密院事。上书奏言，当今天下之事，其中大的有几件？天下的人才可以用的有几个？我们应当抓住那些大事而讲求明白，筛选那些可用的人才而任用他们。有勇有谋的让他治兵，有心计的让他理财，宽厚的让他担任牧民之官，刚正的让他执掌锋线。为官职选择人才，不为个人选择官职。任用得当，任职长久，然后可以责求他的成效。又请求尽快与宰相讲求规划，凡有关宗庙社稷安危治乱的大计，逐条上奏，审查其先后缓急来图谋筹划，那么治功可成，外患不足畏惧。又请求创建游击军三万人，以防备长江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十二月，拜之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又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、都市江、淮、京西、湖北军马，封长沙郡公。不久任健康知府、行宫留守、江东安抚使。淳佑九年，特授光禄大夫，又丞相兼枢密使，封信国公。四次上表极力推辞，谏官认为宰相必须用读书人，于是被罢为观文殿学士，充任礼泉观使兼侍读，仍参加朝会。不久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，加特进。保佑二年，宣抚广西。三年，改镇京湖， 修筑金门及颍州城池，改授湖南路安抚使，判潭州，再次推辞，仍任原职礼权冠使。五年，晋少保、宁远军节度使，晋封魏国公、礼权官使兼侍读，四次推辞，免去。开庆元年，任庆元知府兼沿海制治使，不久受沿江、江东宣抚使，设置治所于健康府，负责龙兴府、饶州、江州、徽州两界防拓调遣，暂时兼任健康知府、行宫留守，不久受江南东路和西路宣抚使，节制调遣饶、信、元、临江、抚及龙兴的官军和民兵，访问百姓疾苦，罢免和提升官员都允许根据情况自行处理。景定元年，授两淮宣抚使，判扬州，晋封鲁国公，不久奉辞。咸淳元年，加少傅。二年，请求退休，特授少师、武安军节度使，晋封济国公。乘船到达小孤山时去世，享年81岁。当晚，五州有星陨落如鸡，追赠太傅，谥号中敬。赵范字武仲，年轻时跟随父亲在军中。嘉定13年，曾与弟弟赵奎在高头歼灭金兵。14年，出兵唐州、邓州，赵范与赵奎监军。孟宗正当时任枣阳知州，担心供应军需，派人问赵范：金军在齐州、黄州，你们却进攻唐州、邓州，为什么？赵范说：不对，撤除襄阳的防备来救援齐州、黄州，那么唐州、邓州的敌人必定会从后面跟踪我们，而且齐州、黄州的敌人正锐气旺盛，不如先攻打唐州、邓州，以显示我方有余力。唐州、邓州应付我们来不及，那么我们的边境不守而自固，敌军在齐州、黄州每日疲惫，然后回师逼迫他们，可以战胜敌人而无后患。又在九长击败金兵，与弟弟赵奎一起被授予制治安抚司内机，详情记载在《赵奎传》。嘉定15年，遭父丧，朝廷起复为直隶阁，通判扬州。16年，任军器兼丞，以直隶阁之光州。17年，入朝任知大宗正丞、刑部侍郎，是将作监兼权之镇江府，晋职徽游阁，知扬州、淮东安抚副使。刘权、王文信两军的家属留在扬州，赵范想要整顿军政，担心他们的部下泄露军机，于是时常馈赠慰劳。这两家非常高兴，赵范就写信给徐熙娣，让他叫二人携带家眷回楚州，二人听从，赵范后加资助送走。有个叫孙海的，他的部众也有800人。赵范一并请求调回楚州，又请求创建马军3000人，招募强壮的游手以及登记劳成重义的人来充任。另外登记百姓组成半年兵，春夏在田耕作，秋冬教习检阅，官府免于建营寨，而私户不费农耕。彭义斌派统领张氏显来见赵范，请求合谋讨伐李权。赵范报告制治使赵善香说，用彭义斌逼迫李权如同山压鸡蛋，但他一定要请示然后征讨，是因为知道有朝廷，如果失去这个机会而不支持他，反而支持凶徒，那么权纲就解扭了。万一彭义斌没有朝廷命令而成就大功，这又是唐代藩镇之事，不是好计策。不如调动扬州曾树的军队前往盱眙，而四总管兵各留一半以防备金人，其余全部出发，挑选一个能干的将领统帅，命令赵奎抽调淮西精锐10000人与他会合于楚州，出动徐浦海盗50艘船进入淮河，以断绝贼人归路，秘密约定彭义斌从北面进攻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四总管权位相当，刘卓虽然能得到他们的欢心，但不能置其死命。如果任用刘卓，必须让他亲临战阵，指挥4人，不能只坐镇筹划。朝廷没有答复。赵范又说，国家讨伐贼人则从此忠心，否则从此不振。如果朝廷不想张扬，那么赵范我是提刑官，职责在于捕盗，只需命令我以本路兵力处置楚州盐贼，我应当调石青、张惠两军的一半以及他们的数百艘船直接逼近楚州城，以阻断贼人道路，调下权范成进的一半占据涟水、海州而防守，又调动扬州的戍兵去戍守盱眙，然后亲自率领精锐的熊胜、强勇等部队与在城外的石青会合， 向贼人展示形势，告诉贼人祸福，贼人必定自行投降。如果仍然聚守，那么南北军民杂处，必有内应。另外，约彭义兵从北面进攻，山阳攻下就进驻涟水、海州以接应他，安抚归附的家属，以离散其党羽，不出半月，此贼必亡。如此，则不调徐浦水军，只要得到赵奎3000人也足够了。如果朝廷怕花费，那么李全有预买的军需钱20万在真州，而且涟水、楚州的积蓄多自足用。丞相史弥远回信给赵范，命令他告知四总管各享安宁之福。赵范所派的记忆官听说后说，只怕祸根转身，得不到安宁了，各自挥泪而归。恰逢李全将要到来，赵范又献计说，掌握时机而不发动，事情就来不及了。侯景困于桑河南，导致毒害消逝。如今逆贼李全在义兵处不得志，又顾虑四总管响应他，回到旧朝，他的谋划一定很迫切。然而在丧败之余逼迫他容易，在休息之后图谋他就难了。何况四总管合谋已经暴露，必定难以成功。但事机已经变化，局面不同。如果朝廷决策已定，不想发布命令，只要秘密改变指示，赵范我一切潜伏不动，只约定彭义兵，让他从那边进攻他所必救的地方，那么机会就在我手中，而前日的计策可用。回报后告诫赵范不要越职专擅兵权。赵范于是写信向朝廷辞谢，并决绝地说，如今上自皇帝，下至公卿百官，再下至市民军吏，没有不知道祸贼必定反叛的。即使先生您的心也知道他必定反叛。众人知道就说出来，先生知道却独独不说，不说确实是对的。对内没有卧薪尝胆的志向，对外没有战胜攻取的准备，先生隐忍不说，而慢慢思考制服他的办法，这是朝廷谋略的高明之处。然而以安抚平定则成徐熙记，而以镇守则成赵范我。则成徐熙记是韩人的事，则成赵范是使人的事。既然则成赵范做唯恐伤人的事，又禁止他痛恨伤人，厌恶他说伤人的话，为什么？那祸贼见到赵范有防备，必定忌惮而不能肆意行奸，将来必定指认赵范为守祸机变的人，胁迫朝廷除掉赵范。先生起初可能不相信，但左右说可以，卿大夫说可以，先生必定会说，何必另惜一个赵范而不用来消解祸患呢？必定会将赵范绑起来交给贼人，而赵范就成了宋朝的晁错。虽然如此，假使把赵范交给贼人，果真足以解除国祸，赵范死了又有什么害处？谚语说，户家的狗是盗贼所厌恶的，所以盗贼见到有户家的狗，必定会向主人指示，让主人先除掉它，然后尽情行偷窃之奸而无所顾忌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杀狗本来无异于防盗，希望垂怜，另外给我一个闲散差事。史弥远收到信，为之动心。二年春天，赵范领辞录。三年，任命为安庆知府，还未赴任，改任池州知州，接着兼任江东提举长平。史弥远向赵奎咨询将帅人选，赵奎推荐了赵范。朝廷升赵范为直夫文革，淮东提点刑狱监滁州知州。赵范说，弟弟推荐兄长不合理智，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。于是尚书史弥远说，淮东的局势每天都在变化，但有淮河就有长江，没有淮河，长江以北的港岔芦苇处，敌人都可以潜师渡江，江面数千里，如何防备？如今有人认为卑辞厚礼可以引诱敌人，却不知正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。有人认为收兵退屯可以延缓敌人进攻，却不知正促成了敌人深入的计划。有人想实行清野政策固守城池，有人想聚集乌合之众浪战，有人因敌人言辞忽顺忽逆而或喜或惧，有人因敌兵忽进忽退而或松或紧，这些都是失策。失策就会失去淮河，失去淮河就会失去长江，造成的损失无法掩盖。用兵有恶寇之兵、游击之兵、讨贼之兵。如今宝应逼近山阳，天长逼近盱眙，必须各增数兵万人，派遣良将统领，敌人来则坚壁挫其锋，不来则要武压其境。同时观察时机，不时派偏师袭击其不备，以示敢战，使敌人虽想深入，却害怕我们攻击其空虚，这是恶寇之兵。 蓄意的敌人一向没有积蓄，金人也没有力量供养，不过分兵掳掠为实，应当挑选精兵，授予勇将，招募土豪，出其设伏绞杀他们，这是游击之兵。扬州、金陵、合肥各聚集二三万人，人员必须精干，将校必须勇敢，器械必须锋利，教育必须熟练，纪律必须严明，赏罚必须公正，人人心里想着亲近上司，并为长官效死。果真能这样做，半年可以强国，一年可以讨贼。敌人既不能深入，掳掠又无所获，又害怕被讨伐，必然转而向金人求取给养。金人没有余力顾及，必然怨恨愤怒。我们于是可以把祸患转嫁给金人。有人说，扬州不可屯重兵，怕牵连贼祸，这是不对的。扬州是国家的北门，一统淮河，一臂长江，一手运河，怎能没有防备？善于防守的人，敌人不知从何进攻。如今如果设置宝应、天长二屯扼守要冲，再加强二三帅府以张大声势，敌人将不知从何进攻，怎敢侵犯扬州？假使敌人不知兵势而进犯扬州，那是送死。朝廷于是召赵范回朝禀议，又命他任池州知州。绍定元年，是将作监镇江知府。三年，遭母丧，请求解官，朝廷不许。起复为直徽游阁、淮东安抚副使。不久转右文殿修撰，赐张福金带。不得已，在族哭后恢复世事。又写信给朝廷，请求停止调停之意，亦请发檄文给沿江制治司，调王明本军驻扎太兴港，以扼守泰州下江的捷径。亦请招募射阳湖人为兵，一半屯高邮以制敌后，一半屯瓜州以遏敌前。亦请速调淮西兵会合滁阳、潞河诸军，图谋救援江面，否则赵范即使死在江边也无济于事。朝旨于是允许赵范招募射阳湖兵不超过二万人，归其节制。赵范又写信给赵善襄说，如今与社稷同休期的在内只有丞相，在外只有致使与赵范及弟赵奎，敌人如果得志，这四家必无存理。于是讨贼之谋决定，终于诛杀权势，升赵范为兵部侍郎、淮东安抚使兼扬州知州兼江淮制治司参谋官，依次收复淮东，加吏部侍郎、进攻部尚书、沿江制治副使、权宜司兼黄州知州，不久兼淮西制治副使。不久任两淮制治使，节制巡边军马，仍兼沿江制治副使。又进端明殿学士、金河关陕宣抚使、开封知府、东京留守兼江淮制治使。入洛的军队大败，于是受金湖安抚制治使兼襄阳知府。赵范到任后，以众王明、樊文斌、李伯渊、黄国弼等数人为心腹，日夜酣饮侠逆，毫无上下秩序。百姓诉讼、边防事务全部废弛，正值南北军将相互争斗，赵范失去安抚驾驭。于是北军王明内叛，李伯渊相继焚烧襄阳后北去。南军大将李虎不救火、不定乱，反而趁机劫掠。城中官民尚有47000多人，钱粮在仓库的约有30万，弓箭器械有24库，全部被敌人占有。自岳飞收复襄阳130年来，人口繁盛，城高池深，在西部边陲首屈一指，一旦化为灰烬，灾祸至为惨烈。言官弹劾赵范，降三官削职，依旧任制治使。不久领辞禄，因言官弹劾罢职。议论者不止，再降两官，送往建宁府居住。嘉熙三年，续复官职，给予公冠。四年，任晋江知府，后来死于家中。谢方书，字德方，威州人。嘉定16年进士，历任监察御史。尚书说，秉持刚德以挽回上帝之心，奋扬威断以挽回天下之事。或许还有人担心，从前亲近宠幸的人，有以私意蒙蔽陛下视听而取悦陛下之心，那么前日的畏惧者会懈怠，忧虑者会欢喜，考虑者会玩忽。左右前后之人，尽献忧微恐惧之言的，是向皇上尽忠；尽献焉安逸乐之言的，是不忠于皇上。凡有报告水旱盗贼的奏章，必是忠臣；有产于蒙蔽之言的，必是佞臣。陛下享用玉石珍馐的供奉，应当想到 两淮流民饿死沟壑的可怜。听到管弦钟鼓之声，应当想到西蜀白骨如山的可悲。又说崇尚俭德以契合天理，储备人才以供天职，恢弘远略以等待天头，施行仁政以回报天意。皇帝高兴，差遣为衡州知州，授宗正少卿，又授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。当时刘汉弼、杜范、徐元杰相继去世，谢方书说徐元杰之死，陛下既以命官审理，立赏缉拿奸人，但罪人未得，终冤未伸。陛下如果不始终主持，恐怕纲纪扫地，而国家无以立国了。升殿中侍御史竟对说，操守存于内心，治乱系于天下。人主居住在深邃的法宫中，朝夕清静的是左右近习成义四指之徒，他们往往窥测皇上所好，不过是为保恩宠求财力而已。而冥冥之中或有游说宣扬之说，潜伏而无人察觉，防微杜渐，实在以这个心为主。又说今日为两淮谋划有五点，一是明确间谍，二是修整马政，三是营造山水寨，四是经营进城的方田，五是加重遏制游骑及就夺掳掠的赏罚，请求实行限田，请求录用朱熹门人胡安定、吕涛、蔡摩、赵令都听从，全行部侍郎兼权给侍中，升兼侍讲，正式受刑部侍郎，全国史编修实录检讨，拜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，参知政事。淳佑九年拜参知政事，封永康郡侯。十一年特授之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，不久拜左丞相兼枢密使，进封惠国公。劝皇帝爱身育德。适逢监察御史洪天锡弹劾宦官卢允升、董宋臣，奏书留在宫中没有下发。大宗正四丞赵崇凡写信给谢方书说，宦官骄横特别严重，宰执不闻匡正救护，台谏不敢过问。一个心境孤立的察官却锐意挺身攻击他们，这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？侧耳数日，既然无所闻，公论不责备他人，而责备宰相。不然仓促之间出御笔，某人受少卿也必然无法阻止，丞相不可说不是自己的责任。丞相得君最深，名位已极，倘若言论取胜，宗社依赖，言论不胜则离去，离去则诸君必然不容不争，这样胜也是胜，负也是胜，何况未必离去呢？谢方书得信，面有愧色。第二天果然得御笔授洪天锡大理少卿，而洪天锡离开朝廷。于是太学生池元坚、太常四丞赵崇杰、左使李卯英都论和攻击卢允升、董宋臣，而进谗言的人又说洪天锡的议论是谢方书的意思，等到洪天锡离去又说是谢方书的意思。谢方书上书自我辩解，于是监察御史朱英元弹劾谢方书罢相。罢相后卢允升、董宋臣还不满意，后路太学生林自养上书极力诋毁洪天锡、谢方书，并且说请求诛杀谢方书，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的去留出于独断，与内事毫无关系。书上后学社厌恶林自养结党奸邪，一起鸣鼓攻击他，上书声讨其罪。于是授谢方书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洞霄宫，又因监察御史李渠两次弹劾削职罢辞，后来依旧职，给予辞录，起居郎赵泽、中书舍人林存弹劾罢免。监察御史张士元请求在家降薛，流放广南。景定二年请求退休，于是续复官职。杜宗即位，谢方书以一情一贺金丹一粒进献。丞相贾似道担心他有所图谋，暗示全右司郎官卢越、左司谏赵顺孙、给事中冯孟德、右正言黄庸相继请求剥夺谢方书官职封爵，至致使吕文德愿以自己的官职赎其罪。咸淳七年下诏续复退休，八年去世，特赠少师。谢方书在相位时子弟干预政事，如禅害余戒之类旧事。论曰乔行俭宽厚深沉，喜好贤才，论事通达见证。范中由似同在相位都谨慎自持，而意见不合。赵方预先估计两个儿子日后会怎样，而赵奎、赵范所建立的功业都如他所言，所谓之子莫若父。 然而宋朝自端平以来，汉魏淮蜀两边的人，不是赵魁管阁的士人，就是其偏僻将佐，朝廷倚靠他们如同长城之势。等到他们年老力衰，而魏国之志不衰，也堪称壮烈。谢方书的相业没有过人之处，晚年被权臣所困，以至于用完好丹剂为人主祝寿，因此被贬削，有愧于精进多了。